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我来做主播。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刘丹霞老师做我们的嘉宾。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是情商，怎么培养孩子的情商，什么是情商。刘老师跟大家问一个好吧。
大家晚上好，我是刘丹霞，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来跟大家在空中见面。
很有意思的是，我一直我当我拿到刘老师的英文名字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在6年前就已经合作过。我们同时做那个一个华盛顿州立法论坛的同船啊，所以呢工作的非常愉快。我也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棒的高中心理学的辅导，所以我觉得今天听众们如果有任何关于情商和孩子在高中里的一些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电话1-888-298-5569来向刘老师咨询，或者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经验。好，让我们开始这个节目。我想在节目开始之前，想刘老师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吧，为什么你那么棒，有那么多的经验？
棒可是不敢说，可是我想我在我拿过一个学位吧，在 school psychology 就是心理学，跟有点像教育心理学那种，然后我自己也养大两个孩子吧，没有功劳也有点苦劳，
非常优秀的两个孩子，
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一些教训。对，也现在自己一直还在学习。
是啊，刘老师是不是给我们讲讲？我觉得大家对 IQ 啊，就是智商，可能都已经比较熟悉了，然后也有一种方法去测量你的智商，都有很量化的一些标准。
对，
那么情商呢，其实也挺时髦的哈。
对，
在近年来，大家也听到这个词儿，听到不少。
对对对，
但是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想让专家刘老师给咱们把他的这个前世情深讲一讲。
yeah, 其实情商呢只是个新名词，但是这个观念呢应该也不是很新的了。其实我们中国人一直都有说啊，这个人会不会做人呢？那个人很不会做人呢，其实也就是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有的人。
对，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另外一种算是吧，对情商的一种。但是情商呢，因为它提出这个概念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像相对智商而言，因为它真正的成为一个很热的话题的时候是1995年的时候，有个心理学家叫不是心理学家，一个新闻纽约时报的科学记者叫Daniel Coleman， 他写了一本书，就说叫做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情商英文就是叫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其实他那个 intelligence 没讲出来，就说 emotional quotient， 就相对 intellectual quotient intelligence quotient，
然后都用商来
跟智商，就是
对对对，
他就方便跟智商比较，所以他管他叫情商。其实在那之前90年就已经在美国有两个心理学家曾经提出过这个概念，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上的事情永远是天时地利人和，不知道为什么当时90年就没有热起来，然后95年那本书出来以后呢，可能他写的比较好，那个 Daniel Coleman 可能是比较会写，因为他是记者，所以呢一下就红起来了。而且根据，因为他说了一句很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那种，他是说是情商甚至在人一生的成功中占的比例应该是70%-80%，就是说远远超过了智商的重要性。这就有点很打破传统的 想法，以前特别是美国人动不动就爱测智商，
对，
他们很相信智商，就说啊，这人智商高肯定会很成功的，都是这样子。所以、所以他是有点算是历史性的改变，在人们起码观念上你接不接受，那起码让你重新审视很多周围的事情。
是啊，我想在现代生活里可能越来越多的啊，你会感觉到你的生活里头，因为人与人，怎么说呢？就是说的这个，就智力的程度的那个差距啊，和你是不是能成功，其实现在可能都有这样的共识了，是看你会不会做人。
是。
所以呢，那个我在想，都需要我刚才你讲到，为什么这本记者写的书一出来，把这个情商就推上了台面？我是觉得是什么都需要包装，那么包括理论是吧？你要写的不是那么枯燥，不是那么学究气，让大众都接受。所以这也是
一个艺术，
也是一个情商。
对。
完了呢，我最现在看到那个市面上，大家因为现在由于技术的关系啊，这个互联网啊，这个手机啊，又微信啊，所有人都有这种写作和话语权哈、啊。所以呢，最近我还看到叫什么 A 商，叫逆商哈、啊，就逆袭的那个逆商，
对，
就你在这个逆境里头能够反败为胜的这种，其实也是情商的一种哈、啊。刚刚刘老师说的，
就是
对，
情商，所以顾名思义，因为它叫情商嘛，所以它就讲的是情感智商，就是专门针对情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人的一生，我觉得最难的战役就是战胜自己。
对了，
对自己情绪的第一步是了解，然后进一步是掌控，然后再进一步就是怎么利用你对自己情感的掌控与人互动。
对呀、啊，
那
就是情绪管理的能力。
对，这
所以呢，那么一说起来呢，这个智商应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就跟着你的遗传有关，你后天习得的恐怕很有限，是吧？
对，
就你已经这么聪明了，所以你能学。你要不学，你也这么聪明，是不是？然后呢，有的人非常辛苦的，
技术上来讲，
技术上。那么看起来，这个情商呢，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需要后天习得和训练和培养出来的。
相对而言，但
是
有些孩子你也会看得出，从小就特别，就是很叫什么就很懂人意，就是
对，就很会做人。
对，从小就是，我就看我自己两个孩子，我女儿就很懂的，从小她说话永远给自己留条后路。你问她说啊、你要不要吃这个呀？她从来不说不吃，她说现在还不吃
啊。
然后问她说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呀？她都喜欢。
是啊，他也没有人教他，他就很会判断。
然后我们从小，你看去一个，我把两个孩子带到一个教会啊，什么一个集体的环境，我女儿从来都没有什么问题。她一去到她就是先在边上慢慢观察人家的潜规则吧，就说这个群体的规则，然后再慢慢进去，
融入，
不容察觉的，就不知不觉她就加进去了。
这属于就是有天然的高的情商，
她会观察别人，
对，
她会。
那就看起来那个要理论上来说，情商好像是不是
有点天性
呀？ Yeah, 应该是
有一点
叫天性了，我 personality 哈。有的人就特别 social， 特别开朗，特别容易成朋友；有的人比较的内向，或者是内部。
不
是很
对人比较缺乏了解，
对，
不是很会换位思考。
是，所以我觉得恐怕就是说，情商和智商呢都有先天的成分。好，我们现在进一下广告。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西西，主持人西西，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刘丹霞刘老师，他是高中的心理学专家， 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情商。
嗯，
刘老师，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关于情商的这个概念哈，我想大家非常关心的呢是这个，如果情商是有很多后天成分的话，
嗯，
那这个我们作为家长来讲，或者小孩子自己怎么能够使自己的情商能够更高一点，能够更完满的处理身边的事情呢？你有什么？
我们讲到教育方式之前，我还要再进一步澄清一下，情商包括的范围，因为稍微再具体一下啊，就是说，
来等一下我把一个那个 call in 电话告诉大家，如果听众里有什么问题或者分，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来打电话进来问刘老师，我们的电话是1888-298-5569，1888-298-5569，欢迎打电话进来向刘老师问问题。好，刘老师请。
我就是想再进一步澄清一下，就是因为情商相对还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所以各位专家还有很多争论不休的地方，就是大概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五个范围。所以呢一个就是说，因为是情绪嘛，所以第一就是要对自己的情绪有了解，因为待会儿我需要这个垫底，待会儿介绍具体的方式的时候就是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第一就是要对自己的情绪有一些比较清楚的了解，听起来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很多人经常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感觉的。你经常都会听到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怎么感觉。很多人其实真的不知道自己情绪的问题。
会不会有的人比较愚钝，有的人比较敏感，有没有这样的成分呢？
也有，就是像我们刚才讲是天性的还是天生，有些人是天生比较敏感，但是呢也有一个就是，所以但是后天有很多影响可以改变，待会我们会讲到具体的方式，就说你怎么训练孩子，帮助他们对自己的情感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待会我们会介绍一下。然后第二呢，你了解了自己的情绪以后的目的就是要去管理它，管理的那这个情绪。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学会自己鼓励自己。有些小孩呢，就是一定要别人奖励啊，给一些糖啊，给一些什么，他才会去做。所以如果高情商的人呢，他往往自己可以认准一个目标，会鼓励自己坚持不懈的往
自己给自己快乐，
这叫 self motivation。 第一个自身情绪是就是了解，就是 self awareness， 就是你了解你自己的情绪。第二个是管理情绪是 self management， 然后第三是 self motivation， 再一个就是认识别人的情绪，这个呢它英文叫 empathy， 就是有点换位思考啊，能够真正的同理心，我们中文叫同理心，就跟同情心还不一样，还更上了一步。
就是你要在对方的位置上
体会到他的感受，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其实这些都是相关相连的。所以那既然早期教育情商，虽然说有一些小孩天生比较敏感，那总的来说呢，相对智商来讲，后期生出来以后的教育也是还是很重要，还是可以改变很多很多的。那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要教育呢要早期开始，不能等到太晚，因为英文有一句话叫 old habits die hard， 就说你从小形成了一个习惯呢，大了以后就很难改变，所以这个越早开始就越好。
可是我在想啊，多早你有没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比如说咱们中国有个句老话，说三岁看老，对不对？那个就是说，你这三岁这孩子什么样的 behavior， 有什么样的表现和他的 personality，可以看到端倪。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有一些是有点道理了，就是但是呢，你就算是这种民间的说法，有时候经常也是自相矛盾的。
不，那确实我现在想去那个给你找证据哈。刘老师说 也要很早的开始培养情商。
嗯，
那么像中国老话说的三岁就开始，那是不是三岁已经有开始觉悟了，就是对自己的情绪比如控制不控制。咱们老
是
说 terrible two 什么，那个那时候可能还不知道控制情绪哈。然后呢到三岁是不是就开始变成小大人了？那个有没有这样一个量的？
那你要是如果严格来讲，从一开始 baby你就要、
那胎教的时候就要
那倒胎教呢那个我觉得那个是 the jury's out、还不是很肯定到底是那个效果怎么样、但是从小 baby 就有个 bonding 的过程，
是
你
哭了以后不能一哭就起来，
对，有人抱啊，有感到妈妈的体温啊，那他让他有安全感，
是
那这种孩子以后长大心理上起码会比较健康，
嗯，
那他就会有自信啊，那这些情商应该来讲也是相对会高一点。
哦，那我倒是有一个问题要问了、就是这个美国人一定把孩子分房睡，中国人呢把孩子就是在一个房间里睡，
对，
那么我两个孩子用过不同的方法，我都折中了一下，
对，
他哭得太厉害了，
嗯，
完了我后来那个我老大我因为有问题嘛，后来我也发现、后来我老二呢是我把他放一个床，单独一个床挨着我的床，
嗯，
我不用辛苦的跑到另外一间房间去，我也是为我自己，
对，
但是呢他又不能随时。就是他一哭了，妈妈就去，
对
呀，就管他，所以，嗯，
对，这个应该还是挺好的办法，我
是不是
呀？只要他，我指的是就是这个bonding，就是白天就父母孩子的互动啊，那晚上这个睡觉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话题，但是就是孩子在生活中感觉到你的爱啊，经常适当的时候合适的时候给他抱啊，这些呢就是早期的bonding对他的情商还是有影响，因为他们有很多研究看那个孤儿院的小孩，他们一样有人喂他吃足够，他们也没饿着也没冻着也没什么，但是就是抱得少也没有互动，没人来跟他笑啊，没人跟他说话啊，逗他呀、什么的，那小孩长大以后就很多有抑郁症啊，孤僻啊什么的。所以你要说开始，那就是从第一天开始了。
嗯，
我们那时候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医生就叫我们回到家什么都不要做，两夫妇衣服脱光光，小孩子衣服脱光光，就三个人躺在那儿、就跟
他
在那里
肌肤
想先享受他那个婴儿的、就说、
还有那么具体的指导还有那么具体的指导我们倒没有，我觉得这都是很天然的就天性啊父母和孩子
是但是也挺特别的一种经历，
是啊，哦，有意思，
是
所以你认为是早期像父母的这种亲情的关系，包括叫拥抱啊，逗他玩啊，这些都是他情商开始发展和培养的一个开端。有意思。
那至于出生之前，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的先生经常跟孩子说早安，
这样子，
早上起来他会摸着肚子，然后
跟他说、
早安什么，宝宝早安呀。
因为我看到的资料是说，就是说他开始有听觉的时候，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了，
对，
还有好多胎教，所以就应运而生了很多很多胎教。
是是是，应该可能也是有一点点影响吧，因为有时候手放上去他会
跟你互动
啊什么，对，所以呢最好就是当然是越早越好，爱是永远不会错的，就
是
说起码你对，所以呢那具体的例子呢，其实方法呢你很难讲，一个怎么每个家庭的情况也不一样，每个孩子的性格接受能力理解能力，但是大致呢我想我可以今天介绍几个，然后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或许那叫抛砖引玉吧。
哎，你谦虚谦虚，
是
你就直接抛玉了。
那举个例子来讲啊，这其实跟所有任何我以前有讲过做父母啊，怎么教孩子，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地方。这些可能比较驱动情感方面的教育，所以有点点不一样。第一肯定是示范，就是示范modeling 是最重要的。小孩子从一点点，其实他还不会说话，他就盯着你看。
是，所以说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
师，是是是，
第一位老师。
是，他就看着你，你以为他没看着你的时候，其实都在看着你。所以你要一定要跟人家处理不同意见的时候，不能乱发脾气。你如果你不想孩子乱发脾气，你要用比较冷静的控制自己情绪的方式，你可以表达你的感受。对，特别是你针对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呢。 让他是接受一方的时候更重要。比如说很多家长，中国家长其实心里很爱孩子，但有时候话说出来好像不是很好听。像孩子要比如说 teenager 他出去跟同学去喝酒，有些家长可能会说，你要是坚持下去你就会死了，就什么就使劲吓唬他呀，或者是听起来像诅咒他。
是是是。
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你应该让他知道你是关心他，就说妈妈真的是怕你受伤啊，妈妈不想让你这么做。
对对对，我也是听过很多家长也在老孩子在抱怨，家长也在抱怨哈。
嗯，
那个就是在这个沟通上面呢，我因为刚才刘老师讲那个爱是没有错的哈。
嗯，
我有一点点不是不同看法和说法。
嗯，
是有的时候你以爱的名义去做了真的不正确的事，
嗯，
或者是对方对对方并不好的，你说你是为了爱他这样做，然后实际上效果
那实际不是爱，
效果呀啊，那个，那你可以说这是
你把它叫爱，那其实是
不是
爱，不是
爱，对，是
你在控制欲，
对对对，
或者是你的，其实那不
是
真正的爱，
你认为
是
对他好，对，对对，那这也是一种解哈、啊、，OK， 所以呢，我在想那个对，到听进去的时候，我在想家长也好，孩子也好，都有一种这好像是人类都有的这个时期哈，
嗯嗯，
对立啊或什么，嗯，特别是在美国，我才发现。就是特别特别，一到这个时候，家长也战战兢兢的，孩子也是特别的那个 frustrated，
一个磨合期，
yeah， 磨合期
重要的一个。
可是我返回去想到我们成长啊，在大陆小时候，我有时候开玩笑跟我妈妈说：“你们多幸运呢，我们就没有青春期，就没有反叛的时候，一直就那么好，那么乖，那么什么哈。”后来我就是在我们，当然我们这一波已经是。应该算这个中年的啊，
嗯，
我好像在早年的中国没有这么严重，我不知道有什么，
嗯，
是因为社会开放理念的关系，
嗯，
好像在美国，但现在在中国也是到了天天就叫花季青春期的家长也是有很多问题，
那是
才出现，或者大家比较重视了。
对对，我想各种因素都有，一个就是现在孩子他也，
嗯，
因为他受教育，他接受的信息很多，所以他的思考能力还是比较独立一点。
嗯，
我们小时候就是一条路走到黑，大人跟你说什么，你就是对，
嗯，
比较容易受大人控制影响。
嗯，你不是你，我就从自己从 physical 这个，你没有觉得你到青春期很躁动，很不愿意听老大人的，没有，我自己就是回想我自己，
看来真的是个乖孩子，我可是有一点
是吗？我觉得一直在为父母着想，为家里着想，做好孩子，不用父母管我，我一定我自己比要求对自己比他们要求，嗯，
看来你情商比较高，
过奖过奖。
是是，每个孩子也不一样，但是其实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我在主持家庭生活栏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刘丹霞老师，他是一位资深的高中心理学专家，我们谈的话题是情商，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有什么故事想分享呢，请拨打1-888-298-5569888-298-5569，欢迎和我们互动。好，刘老师，
嗯，
我们刚刚前面正好谈到这个在
第一个方法，
对，第一个方法和讲的
modeling 就示范给孩子看。
所以呢，好多人说这个什么老鼠的孩子会打洞，龙生
龙，
凤生凤，是不是就讲的这个呢？
对？对，所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次我在学校里工作，那个学生有问题，不是在学校有一幅漫画，就画了一个大人跟小孩就站在一起，就是那个侧影看起来长得一模一样，然后两个人都有一只手指在鼻子。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那个老师在旁边说，哦，我一看见你了，我见到你了，我就觉得我们都不需要开会了，那意思就是，
原来你
孩子做的就是你做的。那意思其实虽是开玩笑，但其实真的，大人对孩子的影响真的是很深远。
嗯，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中国人也这样讲。然后呢，第二个呢，就说我们刚才因为讲到情商嘛，就是了解自己的情感。
嗯，
那有些小孩他天性这方面比较敏锐，他会 比较善于了解自己的感受，但很多孩子呢还是需要人帮助他，所以呢做家长能做的事情就是经常给他们名字，给他们的情感标上标签。
哦，这样、
啊、
怎么做呢？
标签，比如说他在哭，你就给他描述你看到的东西，说哦，你在流眼泪，你眼睛红红的，你看起来很伤心，那你现在是不是很伤心啊？你是不是很悲哀啊？什么事情上？那让他知道，这就是哦，这种感情感叫伤心 ，sad， 或者
我不知道，如果小孩子，因为我们在那个的时候已经没有记忆了啊。
嗯，
如果你对一个哭的乱七八糟的一个小孩子，一个家长能 calm down， 就跟他讲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您自己的实践是什么样的，就是说，一个是家长的耐心，比如说正好是在。要赶快要 calm down， 或者在一个公共场合不能让他那么闹哈。那么小孩那时候根本就不听，我就要这个要那个。
Yeah.
在这个我当然不是所有的时候，我说的那个你有没有就是
做过？你要看事实事地
okay,
这些东西，
okay.
就是一般来讲，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家里啊什么，我想特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已经在哭了，在紧张了，那大人越沉着，对他越有镇定作用。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在给他 model， 就是说遇到事情不要太紧张，因为他一般孩子情况下他哭伤心，我想一般都不是危险的事情。像我以前这个是有点偏题了，离题了，但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现在很爱孩子。所以我只能是我是来 discipline， 我唱黑脸。所以我儿子有次我把关禁闭关到厕所里面了，他就使劲在哭，哇，我现在心疼得不得了。哎呀，他都在哭了，让他出来吧。我就说，我说孩子还是需要管教，我已经很不严格了。我就说，如果他现在不哭，那以后他长大了就轮到你来哭了。因为孩子哭一下，其实一般情况下对他没有什么伤害的。
对对
对，所以也不用太紧张。看见他哭的时候，他越哭，你越镇静。
你说的这个年龄是几岁？
几岁都可以，很小，三四岁的时候 ，Are you sad？ 就很小的时候。Oh, you're crying. Are you sad? 你也表示了你的同情心，你不是很冷酷站在那里？你看起来好像就说这个语气也很重要，倒是你跟他表示同情，描述他的感受那样，然后或者他说话很大声，气喘吁吁，脸红红的，你就说哦、you're looking hot. Are you upset? 你就给他描述一下那样。
那么这时候他能让他内心就是。等于是反观自己和 think 的自己嘛，
就让他知道一下哦，我现在是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是生气，或者我这个样子是伤心，或者是你他皱着眉头在叹气，你就是可以说哦 ，you frustrated， you 就是 you frowning and you，
就等于描述你看到的他的情绪的。
就把它描述出来，也不说是，也不说对，也不说不对。你现在还没有进行一种价值上面的判断，你只是描述给他，帮助他理解他的情感。像在美国很多学校那些什么 counselor 啊、心理学家和咨询师啊什么的办公室，都会有一张图表，上面就很多情感描述，很多情感的图片，哇、好几十种啊，有时候就满满的一张，有时候我们觉得只是喜怒哀乐就差不多就这样了，他们光是喜里面就有不同程度的喜法，哀乐什么各种喜怒哀乐表可能叫，我一个同事他办公室就有，所以呢，他们有些家长会放在冰箱上，那有时候他就指那个。给他看啊、哦，你现在是这种感受，特别是啊、有自闭症的孩子的话呢，如果小的时候帮助他比较对自己的情绪比较有清楚一点的认识，对他们也会有个好处。因为很多孩子呢，他其实天生他会自己观察学到这些什么 social 社会行为啊、礼仪啊什么，很多孩子会一般孩子会正常自己观察。但有自闭症孩子，因为这方面学习能力比较差，所以要专门像学 A B C 一加一等于二那种来直接给他教出来。
哦，你倒是提醒了我，因为我小孩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自闭症孩子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车上是为了什么事情，跟我女儿，因为她做了个什么事情，就我让她做了很多次，她没有做对，我很生气，我就一路一边开车一边就嚷嚷，然后我儿子来了句 angry。 我说哦，
他
明白我是 angry，
他给你的情感贴上标签，
呀，给我贴标签。然后我赶快就 calm down 了，我说哎呀，我因为他对情感的认知有一些问题，我就说不让他觉得妈妈 angry。我说完了，我说 yes， 妈妈 angry。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
对，
我赶快就不想。
嗯，
还有几次呢，我观察到他没有任何来由的，忽然间就非常 sad 的哭起来了。
哦，
几次了，不止，就在各个年龄段都有过。所以呢，我就使劲问他你怎么了，你 you sad for what？ 他完全不能跟我说，但他会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sad， I'm sad。 然后就马上就 change a face 了。所以我一直到现在为止是个谜，他的各个不同的年龄段都有忽然间非常伤心的哭起来了，就不知道他想起什么事，
自己想起什么事。
对对对，嗯，
所以呢，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有时候觉得好像啊，不应该给他描述他的情感啦，啊，比如他生气，你不能跟他描述生气，好像生气是错的。其实感觉本身是没有错的，
是
正常的反应，自然的反应，那只是你表达的方式。所以呢，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教他了。你看起来很生气哦，你生气的时候不应该这样发脾气，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就给他一些建议，不同的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那就是变成每一个这样的时候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都是一个教他们的机会。那是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给他们的情感贴上标签。第三个呢，就是跟孩子纠正他们行为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冷静。如果你不想他发脾气，你就不能用发脾气的口气跟他说话来处理事情。很多大人就说啊，我自己就是，有些大人就是有点，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那英文就叫do as I say, don't do as I do。 那样，就是我大人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做。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你就不应该这样做。
对，你不可以做，我是大人，我可以做。
对，对，就是很没有道理的，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呢，你不希望他发脾气，那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就不要发脾气，就这样要保持冷静，对吧？比如说尽量用鼓励的口气。比如说孩子，反正小孩子嘛，肯定会做错的，对吧？他做错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们很多中国孩子那么乖，但是呢，他们就经常有一种很怕尝试新的东西，很怕失败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跟中国家长习惯性的回应，如果他们犯错的时候的回应有点关系。
对了，对了，
比如说很多家长就喜欢批评他，如果他做错事情，当然就会批评。比如说有个小孩，如果他打破碗，第一次帮妈妈端碗，小孩子打破碗，有些大人就会说哎呀怎么这么笨，连个碗都不会端，对吧？就是很自然的反应。那你说这个小孩听了以后，下次他还想不想去给你端碗？
就是
多数是不是很想了，
对对对
对。
对，
那比较应该比较鼓励他们以后要大胆去尝试新的东西的方法呢，就应该说哦，啊，不小心打破碗喽，不要紧的，以后呢用手指先试一下烫不烫，再去拿碗。那这个事情呢就不再是一个失败的经验，而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就让他觉得哦没有关系啊，就是一个失败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学习嘛，对吧？
就是我想起来，我倒是没有学了这些方法，可是好像很多父母有一种天性就可以去做。我记得小时候教我的孩子认识那个炉子烫的不能碰。我呢当时一定是在很安全的情况下拿着他的手指去碰一下，就不用教什么了，他就知道在这个冒着烟的时候有蒸汽的时候不能碰这锅子。对，我想就实际上就是说能够让就是家长的 personality， 家长的这个也需要比较高，才能有余地和足够的能量和 resources 的资源去培养孩子。
我待会你如果有机会的时候我也会提到，因为你家长，所以你要比较冷静的跟孩子沟通的话呢，你自己要能够照顾自己。
对，
我们中国很多家长呢就是很爱孩子，一切为他们做，一生了孩子就 就再也没有自我了，就
是
所以呢，又有会有怨气。其实他自己有时候也还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有怨气，那其实是有怨气的，因为
觉得都是为了你，
就失去自我了。有时候
其实那个要说起来一个特有名的那个郎朗，
嗯，
你看郎朗写到他父亲后来让他死跳楼，你要不吃了这瓶药，要么跳楼，这两种选法，因为他当时在北京，可能有一个老师觉得他。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不收他嘛，就一直逼到他的到死路上，然后就说你叫我辞掉工作，因为他是个什么二胡的演奏家嘛，这个我辞掉工作到北京来陪你，就是要把你培养出来。当然我全中国就出了这么一个郎朗，特别极端。你看那个写的那本书，
那下次有机会我去看看
啊，真的
听起来挺特别，我没看过
哦，挺恐怖的
啊，是啊。但是还是把它交出来了哦。
是啊，
所以总是有例外的哈。
是是是，
他也应该有天分。
那说明郎朗可能自己的情商还蛮高的。
是是是，他的 A 商比较高。
A 商，逆商哈，
逆商比较高。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鼓励孩子的自信，利用做错的机会学习，所以在纠正孩子的时候的口气很重要。
嗯，
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呢？当孩子做对的时候，怎么表扬？我想这个也是，总的来说呢，以前来讲吧，那个中国父母比较欠缺的，现在新一代的可能会有一点不同。但是以前那些父母啊，像我们小时候长大的那一代人，可能是就是好的时候不是很愿意表扬，总怕溺爱孩子，变成就是说，其实应该来讲孩子还是需要鼓励的，因为小的时候嘛，一般孩子都不会自己想做一些事情，对父母在他们眼里像天那么大，所以父母鼓励他们事情，一般他们都会继续坚持下去，
是是是，
就会想再做。
我在想，美国孩子或者美国的华裔孩子专门做了很多视频，在那个 share 在这个公共上面我们看到，对，就是说只是旁边坐个中国家长说，哎，我的数学考了 B， 爸爸就急了，为什么考 A 哪去了呀？完了呢，这个美国孩子拿出个 B， 爸爸说，哎呀，
真棒
呀，所以这也有文化的
差异。
我想中国人总是你必须得达到 the top，
对对，
你得到 A 了，那还有比你前面的吗？
不过我有种感觉，所以我也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就说，当然中国人的父母的这样努力下，孩子一般出路都不错，因为生活还可以，还不错。但是我见到的很多中国孩子，他好像很成功，但好像并不是很快乐。
对对对，
美国孩子有时候他收入不一定很高，但是他很快乐，或者他做的工作是他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他就比较快乐。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停下来想一想，到底人生什么更重要，是吧？
对对对，
你是觉得它是一个过程，人生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你可能就不一定觉得很成功，事业上很成功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如果正好那个事业是你喜欢的，你自己本身就喜欢做的，那是很好。
我想这可能我们要开另外一个
话题
来谈，
是真的，
因为太多这样的文章和故事了哈。
是，那就是刚才讲第三点，现在第四点是表扬，我们继续讲第四点啊，就是表扬。要具体一点，有些大人喜欢说啊你好棒哦什么，小孩听了以后觉得棒什么呢？有时候好像也没有。反而好像有点莫名其妙那样，觉得你不真诚。所以你要具体一点，比如说你要是看见你的儿子呢在帮他的弟弟做作业，那你就可以表扬说，你刚才我看见你帮弟弟做作业的时候很有耐心，你语气很温和，尽管你弟弟的语气有点不耐烦，可是你还是很耐心的跟他解释，爸爸好感谢你哦，或者妈妈好感谢你哦，就具体一点的。然后跟孩子说话呢，尽量能可能的时候呢，就用欣赏的口气说。像我以前讲过一次的，有点相似的，就是这样，存银行存款一样，好好的时候你多讲几句好话，存点银行，等到你在需要指正他的时候，他会觉得不会觉得你专门找茬，你给他提出意见的时候，他知道你是真的想帮助他提高。 对吧？
完了，那要是有些家长前面没有做好，完了他就没办法再批评孩子了。
哎呀，从今天开始，永远
有第一天，赶快存下你的表扬的
款。对，所以因为每个孩子都肯定有他的优点，再糟糕的孩子也有优点，你要愿意去发现的话，
是是是，
肯
定
可以找到。那孩子都有表现欲。有些孩子好像不直接表现出来，但每个孩子都有点表现欲，所以你如果一称赞他你就看着他就会继续做。比如他拿一幅画来给你看，有些家长自己忙了他就就不看，或者就会说还好吧，那样就不是特别就不是特别激动那样。那如果你换一个人，如果你是说呀，妈妈好喜欢你的画，可能他画得很糟糕，那你可以说我很喜欢，你也没有撒谎，对吧？你是很喜欢，因为他是你的孩子，画什么你都会喜欢，对吧？所以呢，那你然后你就说继续努力，一定会画得更好。所以这样呢，你就看着吧，他就肯定会继续画，他画出来，甚至你又拿冰箱上贴，到处贴给人家看什么的。所以要及时的对孩子的表现欲给予浇水施肥。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比如说我女儿弹钢琴，弹特别难弹的地方，她老是就抓不掉了。完了，为了这个，我们想了各种办法，物质刺激。我妈妈从老远说：“哎呀，你要把这个弹下来，到什么时候我给你多少多少奖励什么什么。”完了，我女儿到最后我说：“你怎么还不弹呢？这已经过了你承诺的期限了。”就是我也跟她商量，你这是你的 business， 你不做不行。她最后跟我来一句。我不要那个奖励了，行吗？我不做了，所以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失败的奖励。
Yeah, 我想，所以你说小孩子，所以你需要他能够 self motivate， 就是这样。
Yeah.
你要是要有时候你也要看适度，有些孩子可能这真的不是他的长处，不是他兴趣所在。
Yeah.
也不一定要，
或者呢，就
是
说你要判断他是偷懒还是。真的是他的
是真的过不去了，
过不去了，
那就或者是让他叫老师去咨询一下，
是是是，
或者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嗯 嗯，
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来看我，他的儿子弹钢琴呢，他就是真的喜欢，一逮住钢琴他就要弹，
那
他那个是真的喜欢，所以如果他真的到那个程度呢，那你大人不需要给他什么奖励，
对，
他跑去我家坐几分钟，一看见我的琴，他
就
自己就
跳上去
弹，而且还真是很好，所以然后呢？这是第四点，就是要鼓励，要具体一点的鼓励孩子，让他的表现欲得到满足，让他有快乐的情绪体验，下次他就会多做你希望他做的事情了。
是，
不一定是要奖励，而是要用鼓励，有时候更有效一点。然后第五点呢，就是批评的时候呢，就是批评行为，不要批评人，不要一棍子把人家都打死。
就事论事，
就事论事，对对对。就那个道理呀，比如说孩子忘了做作业，你可以就事论事批评他这件事情。哎呀，你怎么又忘了做作业呢？怎么可以这样？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而不是说哎呀，你怎么总是丢三落四？你真没用，就是一棍子把他整个人都给否定掉了。
对对对，
对就事论事啊，然后要尽量也要用，就算批评他的时候，也要用信任的语气跟他说，就说。鹏鹏，你只要努力认真学，一定可以学好，一定可以打好球，就给他点自信，就是多点鼓励，就算他不成功的时候，用鼓励的方式，尽可能用鼓励，还是要用鼓励的方式，
用鼓励的方式来批评，
对，也来推进，
来推进，
给他动力，要改进的动力，
就是都要 positive。
那也不是都是，对，有时候他做错的时候呢，像我刚才说，比如他。你又忘了做作业，怎么可以这样？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就是说，你还是让他知道，这是负责任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但是批评的时候也有不同的方式，就是尽量能够用尊重的方式来跟他说。像你这种跟这种说法，这是不负责任行为，其实你是等于把他当大人。就是你一种比大家比较对等的那种口气来跟他说话，你不是骂他，也不是否定他的整个人。就这就接着。扣进下一环的尊重孩子了，就是其实就是也是对孩子的一种尊重，对吧？我有时候很多大人喜欢，其实家自己心里对孩子很自豪，有些中国家长觉得孩子很不错很棒的，可是在人面前呢，因为想要谦虚哈，就是 就使劲批评孩子，
贬他、
嗯、其实心里自己根本也就不是这样想。那对孩子来讲，他不明白你这种做法，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就是我是在教中国语言文化啊，在每次教到这时候，我都必须要跟美国学生来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是中国人谦逊的一种表现，永远要把自己放在跟比对方低一点的程度，哪怕人家在赞美你的孩子，赞美你都好，不哪里哪里，然后呢孩子也是哎呀他不行他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说的我承认这是一种虚伪，但是这是
文化的
亚整个的整个的亚洲，因为我当时就咨询了我班里的日本学生韩国学生，确实都是这样子。
对，今天我还有日本同事跟我说起这件事情，他说因为亚洲国家人太多了，竞争性很强，枪打出头鸟，所以你要尽量让人家觉得你不是那么突出。
我说那个像皇帝，那就是就他众人之上了，他也一说起来要说什么什么什么鄙，他不叫鄙人，反正他也要用一个谦字来说他自己。
那其实都是很虚伪的。
对呀、啊，心里说我 I'm top one，
是是大家都知道，其实
对、啊就是。
所以要尊重孩子，让孩子感受到你的尊重。嗯，从两三岁孩子的开始，小孩就开始有点自己的意识了。等到一定年龄，他有自己的主见和力量，和能力，那他就会提出他的看法。为什么在中国家庭，亚洲人的家庭很多到 teenager 是问题，在美国的亚洲人家庭问题会特别多，那冲突特别多。这其中有一些也是文化差异的问题，父母对孩子不够尊重。等到他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他比较独立，很会想问自己要想问题了，他要发表意见，就大人就不够听他讲，有时候在小朋友面前还继续批评他，啊，这个时候所以冲突特别多，
嗯，
而且还要管着他，
特别是在美国的亚洲家庭哈、啊
嗯，
这可能有文化的冲突。
对，我在学校工作，因为我学校就是高中嘛，所以、经常都会有学生来跟我抱怨他们的父母，就是亚洲人的孩子来抱怨他们的父母，说父母不懂他，不尊重他什么的。然后所以呢又不参与他们的生活，那学校有球赛，他们很成功，在学校很成功球赛。
哦，那是不是因为父母是因为
不习惯，那个是不习惯，
不习惯，或者是因为打工、
打工或者或者不大习惯来学校。
学校对，又觉得语言
有
障碍。
对，有点。
是啊是啊，确实在就是你作为移民或第一代的移民的父母，不像小孩子那样融入社会，
对，
这可能是个问题。
对。
哎，你的高中在什么地方呢？
在北边，在 Everett。
哦，这样。有很多亚洲人吗？
有，但是很多不是中国人，是韩国人和越南人。
哦，
柬埔寨。
就是
所以
亚裔的。
对，亚裔的。那尊重孩子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他，特别是他有朋友来的时候，你要叫他干活，你如果能叫他去干活，他不愿意马上去，因为他跟朋友在玩嘛。那你可能就是要用尊重的口气说，那你再玩一会儿，不过玩完了可要记得去倒垃圾哦。就是
我干过这事儿，我说是他的 party， 我在做，我让他过来帮忙。他因为 social 嘛，他在那边变成他是 star， 他是中心。然后呢，他的一个朋友就跑过来帮忙了。我说那好吧，反正有人来帮忙我，当然我就当着所有的面很
就夸
表扬了那个表扬了
那
个学那个朋友。哎呀，
是是是。都我们每个人我想都是在学习的过程，
对，
所以就算一两次做错了也不需要太紧张了，
是
就是只要我们稍微有这方面的意识，往这方面努力，我想应该都是对孩子总是很好的。那我们是时间
好，时间快到了，我想今天那个信息量非常大啊。那个刘老师讲了这么多，我在这块做了好多记录，讲了1、2、3、4、5、6条。我想是不是刘老师给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培养孩子在后天培养孩子有比较高的情商，让孩子能够在今后的成功道路上走得更顺畅，给大家总结一下有这么几点好不好？
我想呢，大概主要也就是一个是要尊重孩子啊，然后让他帮助孩子了解他的情感和他对周围他的情感怎么处理的结果。所以呢，如果他生气，要记住，就说如果他说生气本身是没有错的，就是要给他帮助他说生气是可以理解很自然的反应，但是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就会关系到后果，怎么样的结果，给你带来怎么样人际关系什么，这个时候就要帮助，要带他，要教他。
这个你那个刘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几个这种 magic tip？ 因为不是每个家长都是心理学家，可以讲的那么清楚啊。当他自己也在气头上的时候，有可能就很他管理不了自己的情绪了。
是
啊。那么这时候往往是情商不高的家长叫出情商不高的孩子，对不对？所以有没有什么什么一二三，或者是？
你是说关于如果他生气这个
不生气，或者是就是呀，你特别是在美国的亚洲的家长，我知道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是文化带来的，但是小孩子呢是在美国环境上长大的。我其实我们家是特典型的，就是去精英化，亚洲人的精英化，就我一定要做到最棒，一定要最棒，一定是这样的。完了在这个美国人就说脚踏实地，为什么我要做的最棒？所以这种两种价值观也有很多冲突。所以那个
呀，这个其实我前面讲到与青少年互动啊，养育青少年，养育孩子的时候，多多少少也是，这里有些情况其实也是重复的，就是有点相关。关键大纲呢，我想就是要积极正面，要肯定你的孩子，尊重你的孩子。你这样其实就算现在来讲，不一定说对他将来怎么样，就算现在那家里呢，也会大家也会相处比较快乐，对吧？
对呀、啊，对、啊。
家里有时候不一定要那么严肃，可以开玩笑的就用玩笑，用幽默，孩子更能接受。有时候我叫他们去干什么活，小时候他们不听话的话，我鸽子他们，我跟他耍赖。有时候我孩子说：“哎呀，妈妈是你是孩子还是我是孩子？”有时候就是不是所有事情都非要那么严肃，那么
是是是，
不要弄得鸡飞狗跳的啊。
其实看起来呢，要说培养孩子高的智商，首先大人要有高的智商。
有个这个意识，
对对对，
这就是最好的开端。
哎呀，非常非常感谢啊！那个刘老师今天谈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就是有用的东西，我们家长要做的功课啊，要存的款。我现在记住这个，要鼓励孩子先存上，然后以后批评孩子有垫底儿的。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刘老师，请你最后再跟我们听众说几句话吧。
那我想我们的家长，中国家长其实都是很棒很优秀的。我们很多朋友其实他们孩子都是去常青藤大学啊，去很多很好的学校，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呢，就是看你要什么。如果你希望你孩子能够幸福快乐一点呢、啊、以后一生，因为人生其实很漫长的，你总是要第一名啊什么，可能会活得比较累一点，所以适当的时候呢给他们平衡一下。这样孩子呢一生会比较幸福快乐一点。
好，谢谢刘老师。谢谢听众。
客气。
大西雅图地区全职双语金牌专业房地产经纪人袁立，有着12年房地产领域的成功经验和丰富专业的市场知识，为客户优先提供房源资料，及时跟进和处理好每一笔交易。买房子找袁立，袁立祝你买到心仪的房子。电话206-747-2059，206-747-2059，微信号码12626027-15。
欣然乒乓球俱乐部开办暑期夏令营，有全天和半天乒乓球训练，合作伙伴有国际象棋、少林功夫、英语和数学辅导班社团。暑期快到了，赶快行动吧！电话206-922-9282，206-922-9282，邮件 sptttccamps@gmail.com， 网站 www.sptttc.net。成立于1992年的 Reliance Mortgage 是华盛顿州最有经验的华人贷款公司，给您最好的利息是我们的承诺。全心全力、专业规划、最佳口碑，就是合理贷款公司 Reliance Mortgage。电话425-451-8889，转分机号248，或者拨打手机206-949-4562，206-949-4562，贷款执照号510-LO23202。